張雲國，上次呢我們就講緊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呢，就提到他一本重要的著作，就是體制改革 Perestroika 這本書。我上次講就是說，第一個比我印象深刻就是講禁酒。咁另一樣嘢我都印象好深刻嘅呢，當中係提到呢，就係講緊呢個蘇聯嘅集團同埋美國嘅集團嘅一種所謂叫做和平共存呢個咁嘅諗法。咁因為呢，如果我哋回頭一望呢，就整個50年代末期開始呢，一路去到呢個80年代呢，美蘇呢同埋佢嘅周圍嘅衛星國啊、盟友啦、等等啦，都係陷入咗一個無休止嘅一個軍事競賽嗰度嘅，咁咧就雙方咧就將非常之大嘅資源咧係投放咗喺度研究各種嘅核武器啊、長程導彈啦，以至係常規部隊等等。咁但係咧就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嚇。到咗80年代，唔單止因為咧就話呢個咁嘅軍備競賽咧係虛耗咗非常之大嘅國力，而事實上大家又發現咧呢場仗咧就唔適宜打嘅，因為打咗之後咧，結果就個世界都不再存在。咁所以咧，呢一種所謂好啦，用一個和平共存嘅模式去重新思考美蘇，以至係整個世界嗰個格局咧，咁就成為咗呢個戈爾巴喬夫嗰個新思維嘅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
係啊，咁所以新思維咧有一個特點嘅，咁就係因為長期以來咧，美蘇之所以有咁嘅軍事對抗，就係因為有兩個大國之間咧個所謂咧係冷戰嘅狀態，係咪？咁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嘅冷戰咧，就必須要通過背後每方面咧都有一個軍事力量作為佢嘅支撐。當然咧，我哋大家講和平咧，而家呢個世界講和平就唔係抌低武器就叫和平嘅，而係咧背後邊個嗰個嘅實力強大啊，能夠消滅對方，而對方又有一個發展一個更強大嘅武力嚟到抵禦對方嘅入侵，咁咧就可以維持咗一個所謂咧和平嘅平衡嘅局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損耗甚大，所以戈爾巴喬夫提出一個新思維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我哋係以全人類嘅最高利益咧作為原則，就唔係以國家利益作為原則啦。咁啊咁嘅諗法咧就係打破咗呢個冷戰思維喎。咁啊，所以對呢個嘅西方世界嚟講，咦，真係新思維嚟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發現咧，戈爾巴喬夫嗰個外交政策咧，慢慢咧出現咗一個新嘅鬆動啦。咁啊，最重要的鬆動除咗剛才麥敬生講過，就話喺個冇軍事競賽裏面咧，係打開一個嘅所謂嘅緩和嘅一種局面之外咧，就喺外交上啦。咁啊，就已經慢慢啊將呢個所謂冷戰時候嘅對立狀態咧，慢慢消除。咁當然冷戰時代嘅對立咧，最重要就係東西方嘅對立。東方咧就係所謂蘇聯為首嘅華沙公約國家，係咪啊？咁而呢個西方咧就以美國為首嘅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咁呢兩個嘅所謂力量咧，都係當時嚟講咧就係互相抗衡。而戈爾巴喬夫就希望咧就將呢個嘅抗衡咧係慢慢緩解佢。所以咧喺戈爾巴喬夫當權之後冇幾耐咧，華沙公約國家咧似乎咧就出現咗好多嘅鬆動嘅情況啦，尤其是譬如東德、波蘭，咁啊對華沙公約個嘅參與或者嗰種嘅投入咧，似乎又逐漸減少啦。
而事實上咧，我哋經常將呢個外交呢兩個字掛喺嘴邊啦，咁但其實外交包括咗啲咩東西喺度咧？咁其實就始終離唔開嘅，譬如話傳統嘅方式、戰爭、結盟、協商，係嘛？簽訂條約、利益交換等等嘅東西。咁嗱，之前我哋有所講咧，就話個新思維之中咧，就嘗試係將呢個軍事競賽對峙，以至係真正嘅戰爭咧，將呢樣嘢咧，我哋將佢闊開咗一邊嚇。呢堆嘢咧，我哋暫時唔好諗住。如果當呢啲我哋都已經將佢好啦，將佢等入一個包包裡面，等埋一邊之後咧，咁剩翻落嚟嘅選擇咧，就大家就係諗緊新嘅合作結盟。討價還價互動嘅模式啦，咁當時嚟睇咧，就自然係要考慮到呀，蘇聯本身要同西方國家要多接觸啊，多喺問題上面作溝通，同埋有一個和平方法咧去討價還價去解決。咁而甚至乎咧，另一方面咧就話呢個東歐集團裡面啊，呢啲咁嘅其他國家，以至係第三世界嘅國家啊，受蘇聯影響嗰批我講啊，咁呢一啲國家佢哋嗰個處理外交事務咧，係咪都應該可以俾佢哋一個較大嘅寬容度咧？咁呢個就係當時戈爾巴喬夫心中所想嘅。
係啊，當然啦，就 蘇聯長期以來咧就係以呢個所謂號稱嘅兄弟黨啊、兄弟國家。事實上咧，蘇聯就係老大哥，甚至係老子添。老子即係父親啦嚇。咁啊，就要監督住呢啲咁樣嘅東歐嘅小兄弟。咁啊，當然監督小兄弟嗰種嘅手段咧，就係通過呢個華沙公約嗰個嘅簽訂。咁啊，蘇聯啊有權喺呢啲華沙公約國家裏邊，譬如東德啊、波蘭啊、捷克啊、呢個嘅匈牙利啊等等國家駐軍，係嘛？咁而戈爾巴喬夫就開始所鬆動咧，就係要將呢個嘅蘇聯駐軍減少，甚至咧係逐步咧係將個蘇軍咧撤出呢個所謂東德啊、波蘭啊、捷克啊、匈牙利等等嘅國家翻翻去蘇聯添，咁當然呢個就唔係一次話撤軍嘅，咁而喺外交上亦都容許呢啲咁嘅所謂小兄弟咧，係同西方嘅國家咧係加強佢嗰種嘅經濟啊、政治啊等等嘅聯繫啊。咁啊，就前一輪咧，我就遇到一個匈牙利嘅學者，佢話原來喺1988年嘅時候咧，咁啊佢已經派駐日本喺匈牙利駐日本嘅大使館裏邊咧，係負責啊同日本人聯繫。加強呢個日本對匈牙利嘅投資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原來喺呢個嘅所謂80年代嘅後期嘅時候，戈爾巴喬夫上場之後冇幾耐咧，其實已經咧就容許呢啲咁嘅東歐小兄弟咧，係同一啲西方國家或者甚至係受美國介入好深嘅日本咧，係建立啊密切關係，甚至咧就容許呢啲國家咧係經濟上咧。是對呢啲東歐小兄弟作出呢個嘅支援嘅，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戈爾巴喬夫嗰個咁樣嘅所謂外交上嘅寬容嘅政策可以係從呢啲例子去睇得到嚟。
啊，事實上如果攞另一個例子咧，就1987年嘅時候咧，東德當時嘅國家元首韓立克咧，亦都訪問過呢個西德嘅，咁啊雙方咧就有好多嘅合作。咁事實上咧，以往咧，其實從1970年代開始咧。就以呢個西德為例咧，就同好多嘅東歐國家咧，就已經有啲商業上面嘅合作噶啦。咁當時咧，就西德嘅總理就係呢個勃蘭特啊嘛。咁佢嗰陣時所行嘅叫東進政策咧，就希望咧就可以響美國嗰度鬆動翻少少出嚟，西德可以行使自己國家嘅外交嘅主權。咁亦都同時咧，佢嗰陣時經濟不斷上升啊，西德嗰陣時所謂經濟奇蹟嘅時期咧，亦都需要一個更大嘅東歐市場啊。咁所以咧，喺1972年前後咧，就已經先後就同好似東德啦、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至最後咧同莫斯科咧，都有一個直接嘅商業嘅協定已經出現咗。咁但係當時嚟睇咧，就大致上咧離唔開咧一個物資上面嗰個交流。
係。
咁但係咧，去到呢個80年代後期咧，就開始嗰個人際上面嘅接觸啊，尤其是喺有啲咧越嚟越邊遠嘅地區，好似匈牙利，因為匈牙利你要睇翻佢嗰個邊界咧，係好近呢個奧地利啊，所以咧變成咧嗰個往還咧就越嚟越容易，咁人際上面嘅接觸咧亦都係越嚟越緊密，咁各地區之間啊，好似譬如話探親啲例子咧，已經開始普及起上嚟嘅啦。
係，咁就不但只係呢個屬東歐啦，甚至其他嘅地方啦，譬如喺呢個1979年時候咧，蘇聯咧就進兵阿富汗。咁到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咧，就開始咧策劃呢個從呢個阿富汗撤軍，係嘛？咁於是咧就放棄對阿富汗嗰種嘅所謂軍事佔領啦。咁而對越南亦都係啦，長期以來喺呢個越戰之後咧，都係受蘇聯嘅控制。咁而蘇聯咧亦都開始從越南咧減少佢嗰個駐軍。咁而戈爾巴喬夫亦都係同呢個嘅其他啲。佢哋長期以來有呢個嘅摩擦嘅國家咧，係逐步改善關係嘅。例如咧，同呢個佢若干嘅鄰國啦，對尤其是對中國改善關係啦，對呢個日本亦都係改善咗啲關係嘅。咁而戈爾巴喬夫上場之後，亦都睇到中國嗰個嘅改革開放嘅情況，咁所以亦都希望咧同中國咧。是加強呢個所謂嘅對話溝通，不過呢個後來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嘅時候咧，喺中國又見到或者目睹一次更大軒然大波，咁呢個就以後至講到。不過咧，我哋可以睇到戈爾巴喬夫喺各方面咧，都係希望將呢個蘇聯嗰個所謂嘅打開蘇聯嗰個嘅困局，而咧將佢自己嗰個嘅國家咧面向更廣闊嘅世界。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戈爾巴喬夫新思維裏邊嘅。外交政策一個重點嚟嘅，
所以亦都因此咧，就戈爾巴喬夫咧喺西方世界咧嘅聲譽咧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嘅，就高過佢喺國內嘅，喺國內咧就大家對佢好多批評，咁提到好多佢嗰個對內嘅政策咧都唔係有 真真正正嘅成果嘅。咁但系咧，响世界舞台上面咧，今日嚟讲咧，佢大家仲会好深刻咁记得嘅，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话冷战嘅结束咧，同佢好密切嘅关系嘅。咁而呢个苏联演化成后来嘅俄罗斯同埋其他嘅小国咧吓，都可以纷纷咧吓得到佢哋嘅自由咧。咁呢个从呢个戈尔巴乔夫嗰个选择咧，就是、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制造一个新嘅世界格局咧，呢个系佢嘅最大贡献。咁呢样嘢咧就大家都即系比较难争议噶啦。
系，不过另外有一样嘢就不能忽略嘅，因为当呢个嘅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咧，呢、這个世界就有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嚟到抗衡噶嘛，即系话咧美国同苏联。咁啊，苏联究竟个实际嘅国力强到点样，或者弱到点样？当时冇人太清楚嘅，因为点解都系一种嘅贴膜嘅形态，大家都有好多嘅秘密喺度。啊，事实上美国都有好多秘密嘅，我哋都唔知道。不过佢就喺某个程度开放一啲嘅信息俾你。苏联咧就
佢通常要求人哋开放多啲嘅，所以
要求人多啲，佢自己又其实就开放一啲咧，就系佢想开放俾你知嘅嘢啫。佢唔俾你知嘅，其实都系。都唔開放嘅，
係啦，等於啲美國要求啊，中國嘅軍事經費就要高啲嘅透明度俾佢知嘛，咁但係佢嘅透明度有幾高，我哋就唔係好知噶啦。
咁你唔好理佢啦，咁至於就無論如何都係兩個超大國嘅一個對抗。咁但係咧，戈爾巴喬夫嘅新思維外交政策出台之後咧，問題就嚟啦，蘇聯咧就逐步從呢個嘅超級大國嘅地位咧就下降。尤其是同美國簽訂咗呢個所謂嘅軍事競賽減少或者話取消軍事競賽呢咁嘅協議之後咧，呢、這個蘇聯根本咧就係同美國嗰個競爭能力咧係逐漸越差越遠啦。啊，尤其是譬如嗰個中距離導彈啊、咩長程導彈嘅銷毀嘅條約、
戰略核武咧，
戰略核武嘅條約啊，即係換句話講，減少呢個核子武器嘅儲藏量啦，同埋製造量啦，啊等等咧，咁啊令到蘇聯喺呢個軍事嘅力量方面咧。逐漸同美國越拉越遠，咁啊越拉越遠咧，即係意味住呢個世界上咧，逐漸就只係剩翻一個超級大國。
係，
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亦都係戈爾巴喬夫為後來嘅世界咧帶嚟嘅另外一個嘅所謂外交上嘅結果嚟嘅。
呢、這個事實上當然亦除去咗就話戈爾巴喬夫個人嘅選擇之外咧，咁事實上喺軍事競賽嘅層次咧。咁就蘇聯咧，去到呢個80年代咧，就漸漸已經支持唔住啦。即係相對起美國嗰個進展咧，咁就係有佢個力有未抵之處。咁所以咧，就對於蘇聯嚟講咧，作此選擇咧，亦都可能係一個比較理性嘅決定嚟。咁但係朱亞國先前所講過咧，就促成咗後來我哋所講現代咧，有時我哋會用一個字眼嘅單邊主義去形容而家嗰個情況。咁因為咧，主要嘅政策啦或者國際舞台上面嘅最大嗰個變化咧。那個策動者咧，而家就全部傾側咗喺呢個美國嗰方面啦。咁呢樣嘢咧，就我哋中意好唔中意好咧，咁現實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即係如果你美國咧嚇唔去對付呢、這個伊朗啊、伊拉克啊、北韓啲國家咧，咁其實就冇國家主動會做呢啲事情嘅。咁但係美國咧就當佢政策一出嘅時候咧，就周邊嘅國家咧好多時候都被逼咧就係要有個回應啦，或者你係跟隊嚇，或者咧你係。即係選擇怎麼樣啦？咁最激烈嘅時期咧，就小布殊甚至乎所講咧，唔係我哋嗰隊伍嘅人咧，就係我哋敵人啦。我哋記得當日九一一之後咧，佢曾經講過啲咁嘅説話添。咁所以咧就即係呢種咁嘅單邊主義咧，就係、是、我諗多多少少咧，就係、是、可以叫做係由呢個冷戰結束咧嗰度脱胎而出，亦都係蘇聯咧結束咗佢嗰個超級大國地位之後咧，係暫時所呈現嘅一個局面。
系，咁当呢个苏联结束呢个超级大国地位，而美国呢个所谓一霸独强嘅时代未出现嘅时候咧，对中国系一个好处嘅。点解咧？中国咧就已经减少咗呢个北方嘅威胁啊，甚至苏联开始从蒙古从外蒙古撤军。咁啊，从外蒙古撤军咧，意味住中国嘅北方嘅边境咧，唔需要再咧。为咗要应付苏联嘅几十万红兵嚟到咧，就系投放巨大嘅兵力，系咪啊？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中国嗰个改革开放咧，事实上系需要一个咧比较平稳嘅、缓和嘅一个所谓边界上嘅安全嘅。咁所以咧，苏联呢个咁样嘅超级大国地位嘅下降，令到中国嘅北方边疆系得到一个较为安全嘅保障。事实上对中国嚟讲，未尝唔系一件好事。